哈、啊，其实呢，你会看到二十章的最后一节，你会发现其实那一节已经是约翰做了一个结论了，是一个结论了哈。所以呢，上次我就把这句放在我们的主题经节上面哈。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一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这个是向着读者，向着他见证的所有听他或者是看他的见证的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啊。通常结论的话跟序论是会彼此是相呼应的啊。但是你会发现到了二十一章，这一章我把它称为后记啊，我把它称为后记，意思是说呢，在这一章已经这一卷书结束了，但是有一章很重要的，约翰认为说跟这一章整个是一定要连接在一起的，而且呢也一定是有约翰本身的被感动的信息，所以又加了一个后记，就好像我们有序言，第一章是序言，然后已经结束了，什么目的我写这卷书呢啊，然后到之后又写了一个后记。那这个后记呢，纯粹是耶稣跟他的门徒之间很亲近的、很私密的一些，再一次也是最看起来是最后一次了哈的，他们一起吃饭，然后对话，哈，而且呢又再次的相聚在加利利，听起来有点很那个哈呀，他们从加利利开始认识，从加利利耶稣呼召，那么然后他们就在耶路撒冷的地方得到这种冲击。在二十章那里之后呢，就是耶稣向他们显现好几次之后，至少了至少三次对他的门徒们显现三次齁，但是那个时候的耶稣已经不是原来那个肉身道成肉身的那个耶稣，已经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复活的耶稣，然后他说我是生命，我是复活，你们信我的人也一样要这样子复活。所以来到21章的时候呢，这些门徒跟耶稣的事件发生在这个叫什么圣殿那里，耶路撒冷那里哈。那后来就大家就开始各归各乡去了哈，因为一下子呢没有看到耶稣复活后，耶稣是来来去去，所以呢这个当中他们在做什么，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他们还是自己聚在一起，没有分散。好，那来到21章呢，就告诉我们说这一群门徒里面的七个，因为这七个基本上是属于这个地方齁，这就是这里说在提比利亚海，就是在加利利海齁那个地方的这一群在那边被呼召的门徒呢，他们在那里回到那里去了。那在那里呢，彼得说呢，我打一去，他是一个很能出主意齁，也是一个很能带头的，他可能没有意思说你们都跟我去。但是呢他一做的时候呢，后面马上有人说那我们也跟你去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那个约翰就记录了，因为他也在场，记录了这个当中耶稣再一次的到这个门徒中，他所爱的，他所造就的，他所为他们舍命的门徒，还有他的所期待的以后就是使徒当中呢再次的一个互动。那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约翰把那个焦点就完全聚在彼得的身上啊，所以我后面有个问题说，我们认为耶稣把那个约翰把焦点放在彼得的身上的时候，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信息？ 刚才我们提到门徒们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了，哈，那彼得这里特别提到彼得要打鱼，结果那几个好兄好弟就跟着去了，哈，大概迷茫吗？可能多少吧，因为老师不在当中了，以前是跟着老师走，跟着老师做工作，现在呢，老师不在那里了，然后我不认为彼得是怎么讲呢，他是有意要担当起那个老师兄的那种那种大师兄的那个哈，而是大家呢就聚在一起，无形中他有一个很自然的凝聚的那种领导能力，那就是为什么神选他的本来的一些从生出来天性里面有的，然后就是去叫他的杂质更新，是没有拿去他的本来的那个生性，但是把他去掉他的杂质，更新他，然后就接过他的手中，到后来就变成一个他要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徒啊。那为什么只有一直讲彼得呢？因为神有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把彼得放成焦点的一个很对我们很重要的信息在那里。好，那我们现在要从21章的第一节，我们把它念到，我们把第一段就是一直到他们吃完早餐哈，到14节好吗？1到14节我们把第一段把它念完。
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土马的多马，并加利利加拿人拿单叶，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立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到这里吗？
好，可以哈。我请问你一下哈，当你在念那个小字的时候，对你来讲，你这样的念法是什么样的，那种口气是怎么样的一个意思？
小字就是叫他们吧，就是很亲切的叫他们吧。
亲切哈。
对。
没有轻视的意思哈。
没有。
OK, 好。有时候我会听到说好小子。你们其他人呢？其他人认为这个小子这种，好，问你们好了，一个是小子，一个是小子，哪一个你们认为是比较是耶稣的意思？
小子，是我的这个读音啊，小子
呀。他是意思是说，把他们看成像孩子一样，孩子们，哈，还是说我的伙伴们也可以，就是很亲呐，哈。那我想，对我来讲呢，哈，因为有时候中国的表达跟台湾不一样。如果我们讲说好小子，小子 就好像有点把它看低了啊。那所以呢，可能念，如果这样你们认同的话，就是小子哈、啊，孩子们小伙子们哈、啊、也可以哈，有吃的没有？耶稣问的哈、啊。好，给你们一个功课哈，啊。这个是圣经里面你们可以找到的，想办法去找，从其他的福音书去找。这里有七个人，有两个人名字没有出来。那刚才我已经讲了，基本上是他们的家乡是在加利利海那里，被耶稣呼召成了他门徒的。啊，那你们去看看，还有那两个可能是谁啊？好，有时候呢，在圣经里面你可以互相彼此有一些对照，然后呢。可以寻找到一些资料，如果我们没有其他资料的话，如果神没有容许我们有很多资料可以查，那我们就从圣经里面把神容许给我们的，我们很专心的很用心的去把它做一点追究、哦、做一点学习，这样、哦、不要一直需要依赖有人帮我们讲解，或者是依赖说好像一定要有很多什么参考书哈。哦有的话当然很好了，但是不要变成舍本逐末、哦、但这个的话我给你们一个功课，到这个地步我们都是有在服侍的人，那我很希望你们学习这些呢，可以把你们学到的然后分享，或者是帮助别人也能够跟我们一样来学习圣经、哦、那我们自己本身是对圣经应该是比较熟的，那我们就要去查究一下、啊、好，当然这个不知不知道对我们的信心没有什么关系啊，我只是说有时候我们要多一点的有下一点功夫了哈、啊。好，那这七个他的门徒因为彼得要去打鱼，为什么他要去打鱼，这个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不过很明显的他们还是一样要生活啊，那他们呢就是他们的专业啊，所以这很理所当然的了哈。嗯哼，有的人说他是重操旧业，应该也有一点，因为好像看起来他们已经离了原来跟耶稣在一起的那样的生活的，因为有耶稣带嘛，他们就有一个中心，现在没有了，他们好像是已经有点像群龙无首哈。即使耶稣已经复活了，可是这群门徒呢，有一些茫然。我们就看到这个时候耶稣并没有在他们回去家乡以前跟他们说，好，现在我复活了，然后呢你们要开始计划你们怎么做，好像也没有。我记得路加福音有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耶稣曾经提示说，我要比你们先回去加利利，还是我要回去加利利我印象中了哈，但是我不确定，我今天没有时间去查哈，或许我们的刘磊可以帮我查看看，不用现在查，不用现在查哈。那不管怎么样，他们又一次再一次的相聚在自己的家乡，记得吗？那个迦拿婚宴哈，第一个神迹迦拿婚宴，迦啊那个迦拿人拿单叶在那里。
我记得我好像记得也是他说他先去加利利，好像是
有这印象、
我找一下，
没关系啦，没有关系，你就不用急哈，好、你可以找到，可以给大家提示一下，这样就好了哈。然后圣经上有啊，我这里提到呢，第一个大题这个段的话，我有一个主题出来说，与主的往事不会如烟。我们很多时候很感慨哈。往事只能回味了，往事如烟了，过去不会再来了，有时候是回忆，有时候是放不掉，有时候是否认他，不管怎么样，但是呢，这些门徒们跟耶稣的得失也好，成败也好，不会像我们想的，等于说我们跟主的关系只要有开始，不管是什么样的过去，一样的不会如烟，是真实的，因为它是实实在在的。好，那我们要进入这一段以前呢，我们先看我们的两个主题经节，就是你的这个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后记的这个我们的大纲哈。好，那个刘磊你帮我念一下。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
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
好的，从死里首先复活，那后面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所以呢使我们脱离罪恶，这样子的人然后就领受主的平安。上次我们提到他给平安好恩惠哈。那第一句话，那诚实做见证的，为什么耶稣跟我们的关系过去如何不会如烟？因为他就是那一位真真实实的主，他对我们的爱也是真真实实十足不会改变的。记得吗？他有一次约翰写到说他所爱的必爱到底哈。第二个主题经节呢，我等一下我们再回过来念哈，先念第一个就好了哈。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没有帮他们做任何的计划。如果这是耶稣的计划，那他们一定会知道说，哦，耶稣来了，我们在等你耶，是不是？没有。所以刚才你看第四节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打鱼都是一定要像那种渔船出去的那种鱼，一定不能白天，对不对？你白天的话，鱼看到你船来了，都
是夜里打鱼，都是夜里一大早
就。所以我说不能吃白天嘛，那鱼会跑掉了哈。所以他们就是在这个天将亮，就是说还不亮的时候，那他们不知道是耶稣，这是理所当然的啊。但是不要忘记，当抹大拉玛利亚很奇怪，当他去找耶稣的尸体的时候，耶稣都跟他都已经在那里了，他还问他说：“请问你知道谁把我们先生的那个身体移走了？”哈、啊，一样，他也是黎明了，没有错了哈、啊。但是我在想，这个复活的主，跟还没有经历复活的人好像有一种眼光里面的一种距离，总是认不出来。在这里呢，我们又看到一个事件哈。第六节，因为耶稣问他们讲说，你们意思是说你们吃了没有，有吃的吗？还是早上？因为他们早餐的话，应该可能是吃早餐的时间了哈。那这种问话的话，就有点像我们很习惯嘛，对不对？我们如果是朋友啊什么，我们就会说吃饭了没？吃饱了没？还跟我们很像哈。然后他们就说没有，我们打。他后面我在想象了哈。他们或许想说，哦，有一个路人过来看我们有没有鱼可以，有没有早餐可以吃？他们早餐是吃鱼的哈，他们听说到现在还是哈，很营养哈。那结果呢？他说没有，我们没有，根本打不到哈。那耶稣就告诉他们说：“那你把网撒到船的右边，意思是说这次撒到另外一边。”他们就按照他讲的，二话不说。已经打了整夜没有了。记得第一次在路加福音就记到说，他们整夜都打不到鱼，然后就是在那里的第一次，耶稣跟他们有约，跟有呼召说，你们来跟随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记得吗？好，然后在那里是彼得第一次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而且跟耶稣说你离开我。这个他们一听到这样，马上先去做。就发现呢，哇，鱼多到拉不上来，太重了，要把它网子拉上来哈。然后约翰马上认出来说，他马上对彼得说，是主。好，我们在这两章里面，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些认出来是主的，认得主的，好像不是借着看见， 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因为什么他们认得主？第一个还是约翰，是主。就是说彼得做了一个动作，他呢，因为他们在打鱼嘛，可能大家都也衣服都湿了，他们也就是赤膊哈，彼得就抓着他的一件衣服，然后跳到水里面去，做什么？他是第一个游上岸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彼得在这里怕见耶稣。他倒是那个第一个急着去见耶稣的，他是第一个要去见耶稣的。所以那些门徒都还在那里数他们的鱼的时候，在处理他们的鱼的时候，要把他就在小船上把那个渔网拉过来，然后在那他就跑掉了啊。彼得还是彼得了哈，嗯哼。那认到主的是约翰，可是呢，第一个跑去主那边的是彼得。所以这个场景呢，跟三年多以前好像又重复了一次。所以这个场景已经使他们在回忆，好像在重温或者是再一次的在呼唤他们，在让他们回忆，或者是让他们怎么讲呢，复兴他们对跟主的关系，好像类似这样的。其实这次呢，是我谈到耶稣怎么样借着他对彼得的这种呼吁，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来一方面更新他，医治他，然后一方面对他也是一个考验。因为看起来彼得是已经又回去他的家乡，又回去做他的原来的事业，那个没有错哈。但是呢，这次呢，当他们认出是主的时候呢，他们就彼得是第一个冲下去，因为见到耶稣，他们没有穿上衣是有点不好意思的哈，尊重嘛哈，就把一面下去，一面把衣服穿起来游过去哈。所以呢，耶稣问他们刚才打的鱼哪几条来啊？那西门彼得就去，而且就他先去耶稣那边，然后回过头来再拉网啊。那么他们算了算了，一共有153条。奇妙的是，鱼那么多，网没有破。为什么约翰写这句话？对他来讲，以常情来讲，那么多的鱼，这么一个网式拉上来，一定会有漏网之鱼，一定会破的啊。但是他特别记到说，鱼虽然这么多，网却没有破。我觉得我们在欣赏这个约翰的写法的时候，很有意思。那这里有一个鱼的数目，也是说拿几条来，然后他们就先把它数一数，一共有几条。你们认为有什么？为什么他们要先数一数一共几条呢？
我这个想法可能比较俗气，
要分了。
不是因为他们就是不是他们有这个，就是他们打鱼可能
是要
卖钱的，
他们是要卖的，对
对、嗯。所以我想大概是不是他们想要知道有多少条鱼，就是也或者是他们以前的一个习惯，就上来以后数数有多少条鱼。
我想也是，嗯，然后特别记到153条，约翰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这些都是事实，他们的经历哈、都已经说是主了，然后耶稣说拿几条来，我们吃早餐吧，他们还要算几条，一共几条，153条不是那么容易算的哈，对不对？我对于这个数目字呢，我稍微有点介绍哈。我不太懂数学啦，这个三角数啦，什么那三角哈，什么那些我不懂哈。但是呢，圣经里面的数目字是一个神给人的，他自己本身非常准确的，也是创造里面的一把钥匙，可以这样讲。所以我们说，我们都很最平常就7是完全数嘛，然后12 在新天新地那个十二道门有没有？十二道根基啊，呀，那153呢？这个是我去查出来的了哈，也不是说我很懂，我也没有说这个对我们可能没有很那么的息息相关的这种认识，但是因为我们有机会，这样我就告诉你，如果你有机会哈，现在不用做哈，你有机会画一个三角形哈。那这个三角形呢，最底层排17条鱼，然后最底第二层排16条，往上排各少一条少一条少一条上去的话，刚好就是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到17、啊、那排起来会是一个正三角形。17这个数目在旧约里面代表的是复活。17的话在创世纪里面，创世纪里面那个挪亚的方舟停下的时候是几月几月几号，有没有人记得？
2月17吗？我不知道
yeah,
我只是
17号，对不，哇，刘磊你很不得
了。我正好前两天我听了。
嗯哼、
这个。
你听了，你也是听到这个数目字的问题吗？
没有，我听了圣经。所以有大概、
oh, okay.
我记得有个什么2月17、
okay.
当时觉得这个数字挺奇怪的，就有那么一个
然后呢他们还有一个对于三个活人的神的那三个人的岁数也会跟17有相关，那个我就因为我不懂，我只听说以我不能不懂，然后拿来那个哈，我觉得这样不好哈。我也不是那个研究这个的专家哈，所以我只是介绍给你，你至少把它弄成从17 16你就画一个小鱼代表圈圈代表鱼了哈，你会发现是一个正三角形，然后1到17它叫做三角数哈，比如说1加2就会等于第三个数3，那1加2加3就会等于6，也是三角数哈，好，不，我就不谈这个了哈，这个不是那么的绝对需要哈。那因为他特别提到153条，所以基本上圣经专家都会在这个数目上面有一个好奇，那他们就去追踪，他们就去找一些神在他的创造里面，他的律里面的一些数目的一些暗示哈。那在这里等于有两个重点，一个是153条，第二个是鱼那么多没有撑破网。那接下来呢12节他们就一起吃啦，鱼已经拿几条我不知道了，我就是拿了几条去做了哈。那没有一个人敢问，刚开始他们不知道是谁，对不对？那已经知道了，都没有人敢问。你们可以能想象那个时候他们跟主的关系，看到这个有形有影的耶稣又来了，他们反而有一种确切的一种陌生感，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是第三次对他们的显现，哈，至少啦，应该是至少是第三次，因为那个约翰有讲哈，他说要记的事情太多了，哈，最后一节，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首先24节，他说我的见证是真的，一定是真的，哈。如果一一要写出来，我想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哈，所以有很多事没有记下来，但是约翰会记下来的重点。一定是跟圣灵末世要来给我们的信息有关系。好，这个是第一个大段。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第一大题的这个小纲目哈。一共有三点。你帮我念一下好吗，刘磊。
第一大题，与主的往事不会如烟。一，耶稣主动不主导。二，回到本乡再立前景。三，认主参叙自然温馨。
好的，虽然他们跟耶稣的那种感觉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也好，或者是有点 怎么讲比较好，你们可以感觉到对不对，好，可以感觉到就是又不敢问，然后又可能很温馨啦，我个人觉得如果那是我的话很温馨，就不计前嫌，然后反正现在呢有耶稣在那里真好哈。就像彼得以前在碰到那个以利亚跟摩西在山上的时候变貌的时候，他说留下来有你们真好哈。那现在呢他们就很，我想是很珍惜，然后他的来来去去他们也不问，也没有说像以前说你什么时候要复兴以色列国，你要怎么样，他们以前的心目中的那个要当王的，要带领以色列复兴他们的国度的这个耶稣，他们的期待呢到现在已经脱胎换骨了。因为约翰说他们认识相信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不会去要一个神的，要我们不会去强求神说你要来帮我们的国度做什么，你一定要怎么样，对不对？那是神啊。所以呢我就有这几个小纲要哈。为什么我说跟主的关系往事不会如烟，往事不管怎么样都算数，那些都是神可以把它收在一起来塑造我们的所有的材料。现在就是一个场景哈。那现在我们来这三个小点，如果你们有什么要回应的或者要什么问题，你们再提出来哈。那我有一个要大家思考的，就是刚才我提到我们对耶稣，他们对耶稣认得出来的是凭什么认他？前面有两个暗暗做门徒的，就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啊，就认他，就成勇敢的认他啊，是看到他受死的整个的经历，本来就已经是暗暗做门徒了哈。好，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谈好了。那我们先来谈的是说，抹大拉玛利亚怎么认到耶稣的？那么现在呢？约翰又怎么认到耶稣的？我们上次提到这个多马没有摸，他就俯伏就说我的神我的主我的主我的神啊，他怎么认到耶稣的？这个是比较对我们比较重要的啊。我们要认耶稣，认他为主，然后认得耶稣对我们很重要。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
师母，我想就是说即使耶稣复活了，但是他的那个就是外形就是容貌可能跟以前不可能是完全不一致，除非是像启示录里边那个，但是应该是还是有一些连贯性，所以还有他说话的声音呢、啊、这方各方面，而且他手上那个前面讲到他手上有钉痕，所以他是有一些特征的，他不会说是变成一个完全的一个容貌不同的人，所以我想门徒是不是可以认出他。当然那个以马忤斯路上的那两个门徒这个约翰没有写、那两个呢，我想是因为耶稣肯定是跟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那可能是他们，然后呢而且他们在极度的一个悲伤之中，可能那时候人也恍恍惚惚的，就没有仔细去想。但是我想那主耶稣的这个他是有改变，但是他可能还是应该有一些相似之处吧，就是他的那个特征还是在，而且他的那种本身主耶稣的那种性情，就是他们跟主耶稣在一起，他们就像那个灵里边应该是有感受的，就是这是我自己的有一些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一些事情，就像有些人你跟他一见，哎，你就觉得好像很被他吸引这样的，不一定是说外表怎么样，但是那种气质那种 那种啊、那种英文叫 temperate。
嗯嗯，
就是我只是觉得他的形貌还有他的声音可能应该还是有这个连贯性的，有不是完全就是不同的。
嗯哼，嗯哼 ，OK， 还有吗？
师母
是，请讲。
从经文里来看，嗯、在看一下，在四节的时候，门徒不知道是耶稣，然后是因为打了鱼甚多，然后他们拉都拉不上来。
嗯、
这个时候，那个彼得才说是主，所以看样子他这个不是。并不是因为看认清了耶稣的外形，好像是应该是他感觉到这个他对耶稣的了解，就是这个事情他从属灵上知道，灵里的那个敏锐知道这个是耶稣才能做的事情、
嗯、
感觉上他不是从外形认出来的。
嗯，
就从经文来看。嗯，
OK 好，我想有一点一家说的哈，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耶稣，上次我们提到了哈，他是完全是一个荣耀灵的一个，因为已经是表白神的儿子了，那他是完全是一个灵的，一个天上下面那个灵的这样的一个展现，所以呢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时候耶稣跟这些很亲的这些使徒们、门徒们的关系里面的那个融合点，第一个他们还是很亲，但是那个亲就像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那这个亲呢是融合在一起了，而且他们能够交融的地方，他们能够彼此连结的地方，基本上就是在灵的里面。那当然我们如果讲的比较具体，就是说我们已经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那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工作已经成了，完成了，现在完全是交给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灵的一个交融呢跟以前确实是会不一样的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好，我一开始把启示录拿出来哈，因为启示录是约翰写的，神容许他活最久，然后写完了整个人类的历史的终结篇啊，就是启示录。那一开始的时候，第二、第四，一开始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了，他对七个教会所说的话要他记下来。那等于说一二三是针对现在在教会里面，那个时候教会里的肢体，耶稣基督的身体跟现在一样的哈。每一个教会到最后有一句话，就好像敲一个警钟，什么话？有人记得吗？玉佳你就不回答了哈，别人想想看。你们记得耶稣对七个教会讲的话，最后都讲什么？
凡有耳的都要听。
对，
嗯，
凡有耳的都当听。
是的，是的，好，谁的话，谁的话都应当听。圣灵，对不对？啊，圣灵所说的话，耶稣对针对教会的预言，啊，好，所以。他没有说你们要好好的看盯着我，他说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信心里面没有包含看见，信是未见之事的实底，那这个当中如何让我们认得主的声音，是用我们的心灵的耳朵。如果谈到听的话，我们会有哪一些想法？你要听啊，你要听，有哪些想法？我们常常对我们的孩子们，你要听话， 抹大拉玛利亚也是一直听到耶稣叫他的名字啊，这个又更特别，出了声音还叫他的名字。然后刚才他说啊，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那是声音啊。我的意思不是说耶稣会跟我们有一种很不寻常很脱俗的很灵异的一种关系，而且也是很平常的，有东西吃吗啊，但是是对我们的现在所说的话会让我们认出来他是我们的主，我的主。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凡有耳圣灵所说的话，有耳就应当听。所以对我来说，好像耶稣在提示我们，也经过这个啊二十章到二十一章，对于他的话，圣灵帮助我们在想起来他的话的时候，是借着什么？借着我们听了他的话。那听了他的话，我想不是只有说哦我听到了，而是我听从他的话。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
嗯哼，
师母。
嗯哼，
你说到这点，就是说他们听了听从了，而且就是说他们能够思想，包括主耶稣跟他们口吻，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然后后面又说你们把网撒在船右边，然后就彼得了。就是当他们就是思想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就想到就是不是看见人，他需要用心灵就品尝到，这不就是平常主跟我们在一起的这种关系的
那种默契。
对
的，是的，
对对的，
是的。所以如果我信主几年，然后我还一直很疑惑，我祷告啦，我怎么知道，我怎么不知道，知道他要我做什么呢？好像也没有告诉我啊。有这种状况的话，可能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更多的让圣灵掌权充满，然后听从圣灵的声音。因为我们会借着听到圣灵的声音，跟主的关系就是整个融合在一起的。其实这是介于天地之间的这几章，就是这两章，耶稣上去下来，然后耶稣已经完成了，然后他到最后的一个尾声的时候呢，他到一个地步呢，门徒就感觉我都没有，就不会再见到你了。他曾经说你不要忧愁，我还要再回来啊。那这个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说懂也不懂，说不懂也懂，就好像说又明明就不在这里了啊。那明明就是白一大早看不到、看不清楚这个人形啊啊。但是我们不要信任我们的眼睛所判断的、所看的，我们要信任我们的耳朵所听到的。那我们如何信任我们耳朵所听到的呢？就是看我们平常那个听从的心有没有在成长。我想我就把这个我要想要表达的，看你们有没有什么回应，或者是有没有问题，还是你们也懂不懂，懂不懂我在讲什么，还是谁可以帮我再解释一下？
是我。
Okay， 是，请讲。
就说一下我的理解，就是说您说我们有没有听到神，其实在于我们那个听从的心有没有在成长。其实我的理解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呢，是有些人说我听不到，或者说我怎么样，一个是我们没有用心，或者是自己有一个已经有个主意在那里了。
嗯，心不在主，心不在。
你已经有一个定见在那里边了，所以呢可能就是神告诉你你也听不见，因为你里边已经是满的嘛。还有就是说 可能对神的话也不是那么在意，就是向神祷告一下，也就是走了过场，就是有点心不在焉，所以也听不到，因为对神的旨意就不是很在意。我想突然想起来旧约的时候，不是很多时候像那个说那个以利那个祭司，就是耶和华的言语稀少，然后他也不在意，还有讲到很多，就是说因为当人也不想听的时候，神就好像沉默了。所以我想就是说，如果我们圣经上还有一句话，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是就是爱主的，这是主所知道的，如果我们真的有一颗寻求的心的话，你就可以。因为还有就是这个四福音里面，应该是马太福音有，就是说叩门的就给他就能够就打就能叩开，就是寻找就能寻见。
嗯哼，
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有一颗寻求的心的话，那你就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或者就能知道神的心意。但是如果不是那么很上心的话，可能你也就得不到。这是我对您刚才讲那句话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理解。
嗯哼嗯哼，耶稣很清楚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我也认得我的羊，而且他还是我按名字叫他们。
我感觉就是您这么说，就是那个羊好像很容易就走着走着就被旁边的东西给 distract， 然后 这个牧羊人叫你，可能你也听不见，就慢慢慢慢就走偏了。这是我突然你讲到这个羊，我就脑子里出现，
或者跟着别群走了。
哦，
他们以前的放羊是很多群，很多家的羊是在一起的。
哦，
他们是在一起，就是。同他们你如果你去看齁，他们以前的那个在外面放羊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外面的羊圈，
嗯，
羊圈还是羊圈齁，他们家里有自己的，然后外面有一个外头的齁，他们去外面，他们因为在野外嘛，他们不是每天都回去，那里面有好几个不同的主人的羊，那他们可以平安相处了，他们就都在那个圈里面，那个圈里面是为了防止不让盗贼或者是这个猛兽，所以牧羊人会在那边守着。那当他们要聚集他们的羊去开始要出发要去哪里吃草的时候，他每一个牧羊人有他们叫羊的声音方式，他们对声音是非常非常敏感的，所以他们就会跟着那个牧羊人，他们说几乎100%不会错一只，很奇妙的。
对啊。
然后我也跟你们讲过，那个绵羊本身它的耳朵是竖起来的，不像山羊是垂下来的，所以这个听这个事情呢，一方面我们的肉体上的这个耳朵，但是基本上这个是在指我们的心灵里面有没有愿意悉心的听，我们愿不愿意顺从的听我们在不在意主到底要跟我讲什么，他会要我怎么做，这个都要听啊，是不是
是。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是一个到一个地步，主跟我们的关系借着圣灵，我们已经是在一个我们的耳跟我们的心呢是对着主耶稣的心了，变成这样了。
师母，我就忽然想到，其实你说使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如果你在意，你就会听到对方说什么。有时候常常会有比如夫妻啊或者父母跟子女，就是他你就觉得他没有在听，他好像也在听，其实就是那个不用心。那人和人之间尚且如此，那我们对神其实那就更有时候更容易，就是你不用心，因为神他也不是有一个 audible， 就是说听得见的这种带声贝的声音，所以就需要更用心。其实人和人之间也是需要
更是很柔和的，
对，
像对以利亚讲话的时候呀，
觉得真的是新的问题，而且就是对，
你们有没有经历神好像我们在吼孩子说你怎么那么不听话，跟你讲几次了，有这样过吗？
好像没有，因为神太柔和了，所以好像我们就